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靠主的恩典，来到了今天的第三讲的，就是做主生命、生活、侍奉上的见证。我们前面已经用希伯来，用这个腓立比书，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我们谦卑向主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性情方面来追求我们能够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和见证。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接着腓立比书的第三讲，那就是讲到了我们怎么样在以基督为标杆的追求上面，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这个疫情已经一年半多了，今天我们看到陆续的有一些州已经开始的开放，我们也很期待这一段被监禁被关在家里面的这一段日子就成为历史上面的过去的一段记忆。但是在要面对新的开放以前，我们可以重新的来调整我们自己。在过去一年半里面，很明显的，全世界，不只是美国，全世界，这个患忧郁症、抑郁症的这个病情有这样的现象的人，是占着所有生病的最多数，他甚至超过癌症的病人、心脏病的病人。为什么使我们在这样关闭的日子，好像是不能够与人群相交的日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每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因着疫情的缘故，我们跟人群的接触少了，因着疫情的缘故，我们很多要达成的理想，我们行事的步骤都要被迫改变了。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不会忧郁呢？有人说得好，快乐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心灵而有的反应。当别人称赞你，当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心情就好。但是喜乐却不是随着环境变化的，喜乐是我里面有一个活泉，我里面产生一种力量，虽然外面的环境不好，不如意，但是我仍然能够靠着我里面的那个调温器，而不是温度器。我调温器可以把环境调成能够适合我，我能够适合环境的心态。今天许许多的人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跟着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来跑，所以当世界上一有了什么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落在忧郁、抑郁的光景里面。在400多年、400多年前，有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这本书据说是除了圣经以外，在历史上所发行第二多的书。作者也是用着一些童话的故事来讲到一个天路客怎么样在走到去找这个 天堂的时候，在路上所碰到的种种的拦阻。它的架构都是以圣经中的比喻，比如说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写成这本一个天路客 怎么样去追求直奔天门的历史。另外一本书我想在美国的孩子都很熟悉，叫做《纳尼亚传奇》。这一个巨作有七本类似童话的一个故事，它拍成了电影。这是在1940年代世界大战以后所写的，像我们家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读了好多遍，是儿童们最喜欢的读物。他也拍成了好几版的电影，可是他的内容也是用圣经的一些角色，比如说那个狮子王可能是代表基督，那个女巫就代表的魔鬼等等，来讲到一个属灵界的一个征战。那么过去20年来有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应该都看过。这华里克牧师写的，他自己有一个儿子就是患了忧郁症而结束生命的。当然忧郁症也有很多是身体上造成的，他身体的条件、身体的器官或者有一些的defect， 它造成了人中间的思想从小就在这种被这种困扰。但是华里克牧师他在这样的在这样一个沉痛的光景里面，他的孩子10几岁就走了，他写了《标杆人生》。这本书到今天为止已经翻译了超过100种的文字语言，据说它的销量也超过了5000万册全世界。但是这三本书在我们近代几百年来，这三本书都是用圣经的数百节、几百节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人生是怎么样的去追求一个标杆。但是我今天打算就用我们刚刚读的腓立比书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保罗说的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一节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信息里面我们要思想的主题。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首先讲到了，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还要再这样的把这样的话再写给你们。为什么保罗写了前两章圣经到第三章的时候还仍然这样的意犹未尽的说，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保罗他前面已经讲了差不多有10次，你们要喜乐，我在各样的环境中间仍然是欢欢喜喜的为你们祈求。我们强读前两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这样说，他说与我并不为难，我要告诉你们，勉励你们要靠主喜乐，这一件事情由我来讲并不是一个难事。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被关在监牢里头，被冤枉的，他在监牢里头还要面对着许多外面的人对他的毁谤，他的身体又是非常的软弱，在监狱里面那么湿冷的地库里面他要受苦。但是这些环境完全没有影响到他思念腓立比教会，他很谦卑的来与他们彼此勉励的心情。所以他说与我并不为难， 与你们确实妥当，因为腓立比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问题，所以人就失去了喜乐。什么问题呢？他这里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你看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了三重的称呼。你们要防备一种人，他们像狗一样，他们是作恶的，你们要知道他们是妄自行歌里的。对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加拉太教会、哥洛西教会，他们都知道有一批固守犹太律法的信徒，他们不断的来告诉信徒们，我们今天单靠信心要接受耶稣的救恩，那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自己来行割礼。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三重的称呼，好像他骂一次还不够。这里是我想起来，我们中国人有时候骂人也是这一类的，好像是最高级的骂法。比如说你是什么蛋什么蛋什么蛋，有没有啊？骂人用连着三声的骂下去，可见保罗在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的深恶痛绝。什么叫做妄自行割礼呢？那就是以为靠着割礼，我非得行割礼才能够得救。那么接下来保罗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个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原来旧约里面的割礼是一个预表，借着亚伯拉罕跟他全家人行割礼，表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献给神的。但是今天基督来了以后，他是要成全这个律法。今天我们得救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因信得救恩，我们不是靠着肉体的割礼。我们今天信了神以后，我们是需要来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面，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和神同行，这就是属灵上面的割礼。我们要与世界的恶行隔绝，我们要一心的归向神。所以保罗说，真的割礼乃是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他的救恩，而不是靠预表。预表是影子，是旧约的影子，会为了要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今天如果还有一些人，他们这样子强调肉体的割礼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的时候，保罗不放过他们，他称他们是犬类、作恶的、妄自行割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要靠主喜乐，因为保罗说靠着我自己不行的，在任何的环境底下，在监狱里面，在别人的毁谤里面，甚至对着这些假教师所传的，我仍然要靠着来喜乐。他这么严厉的指责这些人，他们破坏了、误解了、误导了神的割礼。所以真受割礼乃是在信心里面来接受主的救恩。那么保罗更强调，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才是真受割礼的。你注意到没有，保罗在这里也是用三重的强调的最高级的同义词来形容真受割礼人的身份跟光景，那就是我们是以神的灵敬拜， 我们是在基督里夸口，我们不是靠肉体，所以我们是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我们不是单靠行为，虽然我们必须有行为的见证，而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靠着律法得救，因此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所以我们这个意思就是在第九节那里说的，他说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来的义，乃是用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义就是在神眼中看我无罪的光景。你看这个义字，中国人前上面是一个羊，羊在我的头上，就是羊的宝血，羔羊的宝血遮盖我。所以我们发现因自己做律法想要得到神的喜悦，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可是因神而来的义，却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所有义的要求，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的救赎。那么保罗讲了这一段话，原来他有一个背景，他说我以前就是靠肉体啊。你发现他说这一下，他说如果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的话，我更可以靠着。他有什么证据呢？他说我是第八天行割礼，我是以色列人里面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弟兄姊妹，当我细细的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实在觉得保罗，你看都是三重的称呼啊。他先讲到他自己的所事，他的身份，他的出身的时候，他说我是第八天行割礼，完全符合旧约的要求，我是以色列族里面最谦卑的，最被蒙神喜悦的祭司，甚至要被神就拣选要蒙恩的便雅悯支派的人，我也是，我更是希伯来人中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他用他自己的身份来说，我是靠着肉体的。就律法上说，我是法利赛人，那是最严谨的。就热心来说，我是就是律法，就我是逼迫教会的。你看，我就律法，我会为着我做的事，我一直认为我是服侍主，我却是误导，我去逼迫的教会。但是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的，我完全的遵行了律法上的要求。所以你看，他以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来夸耀，这是他以前的光景。他说我有纯粹的以色列人的血统，我有以法利赛人的宗教行为，但是这些都是我以前的光景。若是今天假教师说要靠着我们的所事和所作来讨神的喜悦的话，那么保罗说，我基本上我比你们每一个都可以夸口，但是我说那是错的。因为他说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我认识基督以后，我发现我这些夸耀都是错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当他看到了一个宝贝的时候，他就把以前他所抓的那些东西都当作粪土。讲得好难听啊，很直白，我把我以前过去的夸耀的血统，我夸耀的律法，我夸耀的法利赛人的宗教知识，都当作大便一样。我今天要把他们放掉，我要重新竭尽我的全力，要去得着基督。 因为我知道我在主里面，在他里面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因信神而来的义。弟兄姊妹，在下个礼拜，下两个礼拜，哎，就是下个礼拜吧，还是七月，哎，下个月，对不起，7月20号，甚至7月4号，据说就有两个带人的大太空船，7月20号那个太空船要带着那个全世界最有钱的那个 Amazon 的执行长，他为了这趟飞行，他跟他弟弟，他还招标发了一个人，发了2800万美金，要他们三个人要坐一个火箭，要到太空去，11分钟的旅行，然后再下来。你知道这个事情，就让我们想到，人如果要脱离这个地心引力，他是必须在飞机，必须在火箭的里头，靠着飞机火箭的力量才能够脱离地心引力。你今天我们人活在地球上，我们如果一直抓着我自己的头发，我想要跳起来，我想要离开地心引力，那是完全办不到的。这就好像是我们要靠自己的行为要脱离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行的影响，那是做不到的。我们唯有把自己放在那个火箭里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里头，然后才能够升空，脱离地心引力。同样的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今天眼睛开了，以前与我有益的，靠着自己的血统，靠着自己的宗教行为的，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今天我觉悟了，我要得到基督的救恩，就必须信神称义，靠神为义。所以前半段保罗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目标的追求，我们一定会失去喜乐，因为你得到了，你发现是空的，是粪土，怎么能够不失去喜乐呢？所以他接着说，我的祷告就是使我能够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可以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你看这里用了四重的称呼，四重的字叫做认识基督，晓得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就表示他要去经历基督，他要去用基督的性情来生活行事。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或者难道是他信心里面的软弱吗？不是的，这个或者并不是没有把握，而是一种谦卑和忠心的期盼。因为这个死而复活的真理在圣经里面已经太多的地方讲了，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5章整章的圣经就告诉复活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今天他在这里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不是没有把握，而是一种忠心的期盼。那么认识、晓得、效法是什么回事呢？那是讲到在生活和侍奉中必须有的经历。我们有这样经历，才能够体验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经历。弟兄姊妹啊，在生活、我们侍奉中怎么样的来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就拿具体的生活来讲，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你夫妻在家庭里面总是难免，凡是人嘛，人际关系总会起矛盾的。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配搭，我们在公司里面与其他的同事，我们的亲子关系中间，多少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有理，我们受了委屈，我们需要来为自己争辩，甚至我必须要讲，成为那个最后讲话的人，我能够做结论的人，我就赢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在生活里面，在冲突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当我们受冤屈的时候，或者我们的好意被人家误解，或者我们需要靠自己去争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效法晓得认识基督复活的答案。求神怜悯我们，唯有当我们靠着主，我凡事都能做。就像保罗说了，就是在患难中我也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能够生老练，老练能够不至于羞耻，是吧？当我们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心思摆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机会经历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么保罗现在要讲到了我们信息中的最重要的几点。保罗说，我虽然理论上知道，我也去做了，但这不是说我今天已经满足了，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你发现他这里又是用三次的得着。首先的第一层的得着 obtain， 就是拿到了，很轻而易举的就拿到了。可是后面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就是 take hold， 我想要抓紧他，或者基督也能够得着我。就是说我能够得着基督，基督也要能够得着我，这才是我要的。我不是只是一个轻而这个轻描淡写的好像我得了，我要被耶稣得着，基督也要得着我，这才是我要努力追求的标杆。你看保罗有这样的心智。对得救而言，我们已经得着了，基督的救赎已经完全了，我们要相信并且安息在这个稳固的磐石上面。我们完全得着了，不要再去行律法，不要再去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但是对于成圣和得到荣耀的奖赏而言的话，我们却必须靠主加力量的恩典，每天来追求更高之地。因为我羡慕耶稣，我愿意向更高之处而行，我愿意更多的认识耶稣，这必须要主加力量和恩典。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我们怎么样来经历主的复活呢？那必须要主来在我生命中来加这样的一个恩典，靠主给的力量，我们才能够经历得到。所以当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要得到基督，也让基督得着我，这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学到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仍要竭力的追求，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要 press on， 竭力的追求，要得着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老是说我已经信主20年了，我已经信主30年了，什么东西圣经我已经读过几遍了。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明白的事情，主要让我们经历的事情，还有太多太多的学习。我记得有一位近前的老弟兄 Darby， 我们知道英文世界的圣经里面最古老的古典的叫做 King James， 这个翻译钦定本的，这样子是最古典的英文圣经。 Darby 弟兄呢，他自己翻译了，也写了一套的书，对于摩西五经或者对圣经从整个旧约神永远的角度来着手的这一部书，还有他的圣经，他的那个圣经注释书，是今天的圣经学者非常看重的一本古典名著。但是他在最后快要临终以前，有弟兄去看望他，他紧紧地抓住弟兄的手，他说，我不能没有他，他也不能没有我。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要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我也要让基督他来得着我，这是一个神圣的不满足。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当你要去得奖赏的时候，你必须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不要被过去的错误或受伤的事实掌控。我们每个人，你年纪越长，你越有很多过去所受伤害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些苦读，或者我是一个懊悔的里头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努力面前的。我们虽然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很难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事，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改变它的意义，不是吗？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例子，约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到了埃及，他被弟兄们卖了以后，到了埃及20多年了，他仍然没有忘记弟兄们对他的伤害。当弟兄们到埃及去寻求去借粮的时候，他知道是他的弟兄，他虽然做了宰相，可是他在第一时间他没有出来认他的弟兄，他一看到他们，一听到他们的声音，他就到房间里头痛哭。但是他在他出来的时候，他反而来安慰他的弟兄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埃及而自怨自艾，你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原是好的，他借着你们把我卖到埃及，使我能够在你们之前就来到这里为你们预备粮食。弟兄姊妹，约瑟他没有忘记以前的事情，可是他却原谅了弟兄们对他的伤害。因为我们从约瑟他给孩子起的名字，你看他已经做了宰相以后，他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叫马拉西的时候，马拉西他起的名字叫马拉西，就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要求主，他是一个祷告， 我今天已经做宰相了，但是我仍然求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难。所以换句话说，他没有忘记他所受的伤害。他的老二名字叫做以法莲，就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仍然想起他刚刚到埃及的时候，他被主人的妻子诬告，他在监狱里被别人忘记了，救了别人，自己却被忘记了，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人。我们今天要靠着主的恩典，虽然有些事情很难抹去，但是求主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改变他的意义。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我要专一这一件事。什么是你全心追求的一件事？我查了一下圣经，很有意思。圣经讲到一件事的时候，讲到马大跟玛利亚，这一对姐妹，还有一个兄弟拿撒路，他们的家是耶稣最喜欢去的家。有一次耶稣去他家讲道的时候，马大忙着准备食物，当然尽主人的职分这是应该的，可是玛利亚她选择在那个时间，她安静地坐在主的表前听到。有很多吃的事情忙的事情可以听完道以后大家一起来做，所以她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她渴慕听主的话。所以这是玛利亚选择的那上好的福分，耶稣称赞他说这是不可以夺去的。但是我们同样的到了启示录，看到当那个使者在责备众教会的时候，以弗所教会本来是一个蛮爱主、真理很强的教会，可是到最后他把他自己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主对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能够专注于神最喜悦我们的那一件事是什么。大卫他为神建了圣殿以后，他说我有一件事，我曾经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弟兄姊妹，但愿这一件事也成为我们的一件事。什么是你全心追求的那一件事呢？今天我们信息前我们选了的诗歌叫做主自己。这首诗歌的作者Albert Simpson, A.B. Simpson,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今天宣教会，也就是你们都知道在纽约上周有个 NAIAC 神学院，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他在14岁的时候得了很重的病，他也去求医治，求神迹，虽然这些都让他过来了，但是当他越来生命的经历越多的时候，他发现去追求那些神迹，去追求那些能力，都不是他心目中要真正抓到主的那一件事。所以后来他写的这首诗歌来表达他的心意，他说：“今要主自己，前我要得祝福，今要得着主，前我要得感觉，真要主自己， 天我要等至今要吃恩主，天我寻求一至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今要主自己，我不要感觉，我不要医治，我求主得着我，我也得着他。但愿这个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件事，我们要求主的满意，我们成为主的满意。所以他说，我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耶稣已经在那里笑脸看着我，要给我一个奖赏。我要做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不但是向着赛跑的选手一样，要专注于终点线，并且要克服一切的困难试探。有冲突的时候，我能够放弃世界上的这些引诱，而得到基督的奖赏。有一位弟兄叫做 Eric Liddell， 他是一个英国人，他的父母是在中国的宣教士，他是1902年他生在中国的，可是后来长大了，他就回到英国去读书。他1924年，也就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代表了英国参加了在巴黎的奥运会。他有一个名称叫做飞毛腿，快跑的短跑的选手，所以当他去参加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他成为全英国人的希望，他们都指望着他能够打破世界纪录，为着国家拿到一个金牌。所以他们出发的时候，报章杂志都大大的在那里宣传他们。可是他到了巴黎的时候，他仍然在前面的两三个礼拜参加受训，主日他还是照常的到教会去聚会。可是当这个赛程排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要得金牌，想要得金牌的这个百米比赛竟然是放在星期天的上午，也就是他要参加主日敬拜的时间，这个就很为难了。他就去跟着教练团，跟着代表团，就商量这件事情。首先希望改赛程，但是当然不可能，整个大会的赛程场地的调配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过为着你一个人而去改变，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告诉他的教练团，他为着信仰的缘故，他礼拜天早上不想跑，他能不能换成隔天的400米的比赛？弟兄姊妹啊，我虽然不是一个跑步的人，但是我也知道以跑百米的人的训练方式、冲刺、速度、呼吸，跟你要跑400米的训练，这种中距离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你从来没有受过这个中距离比赛的经验的人，你要去换一个比赛项目，可能吗？实际吗？所以当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这个消息传回了英国，那引起了报章杂志社会上面的大大的翻腾啊，有骂他的，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是骂他的，不为国争光，拿了公费出国，受了这么多年国家的训练，那怎么办呢？是吧？他也可以说他生病的不能跑，那这样人家就不会骂他了。可是他却很坦白的说，跟他敬拜的时间有冲突，他不能跑，而且他愿意跑400米。弟兄姊妹啊，这是何等的挑战！但是很稀奇的是，你看这个结论，他1924年，结果他去跑400米的时候，他竟然打破了世界纪录，当时的世界纪录47.6秒，跑完了400米的金牌。所以报章杂志轰动了，这一段的报道在全世界都有，包括中国的报纸都登了。他们怎么登呢？你注意这几个字， Not for crowds, Not for country, Not for fame, Not for glory。 他跑这个，他参加比赛不是为着群众而跑，他也不是为着他的国家而跑，他更不是为自己的名声，也不是为自己的荣耀。那么他为什么跑呢？ He ran for God。 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见证，难以想象的一个见证，连外邦的世界的媒体，全世界的都登这样的一个新闻，说他是为神的荣耀而跑，完全不是为自己。后来呢，他1924年，你记得1924年参加比赛，他1926年，就是不到两年以后，他就离开了英国，到了中国，加入他哥哥跟他父亲的宣教，仍然向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福音。哎呀，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简直难以想象。你想想看，一个奥运金牌的选手，而且是跑步选手，如果他在当时也去做个广告的话，你不要说了，他只要拿一杯牛奶喝吧，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可口可乐应该还我不知道啊，没事好好去查。他只要穿个品牌，他把他的球鞋露出来给人家看一下，那么他这一辈子吃喝吃穿都用不完了嘛，对不对？甚至他开个补习班，他开个教练班，他训练人跑步，但是他选择了不到两年哦，他选择了回中国，跟随他爸爸跟哥哥去传福音。很不幸的，他到了1940几年的时候，日本人占据了中国，把他抓到了集中营里面去，他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两年之后，就是1946年左右，他就因着传染到这个脑炎，脑的疾病，他死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哎呀，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报道的时候，因着他爱中国，他放弃了他自己所有的荣华富贵，他为着基督向着标杆之跑。这是一个何等感人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要来问问你我，我们为什么而做，为什么而活？我们能够忘记背后，靠着主的恩典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是为要得着 神在基督耶稣里要召我来得的奖赏，神已经从天上要给我一个奖赏，我是不是准备去得呢？今天地上的奖赏很多，你工作的时候可能有10个专利，了不起吧？但是你退休以后，有谁还记得你那个专利是你得的？我们的家里的孩子，小学、初中、大学参加什么比赛，我尤其我们中国人拿回来好多的奖杯、奖牌、奖状，你试试看。当你孩子离家大学以后，你还堆着那些奖牌在房间里天天欣赏吗？像我们家现在孩子都长大了，都有孩子孙子了，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把这些都清掉，不要了，丢掉。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奖赏是可以留到永恒的？所以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直跑就是竭力追求，心无旁骛的向着面前，不受打扰的，不浪费时间，停止不进，也不走弯路绕道，一直搞不定目标。就像旧约里面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本来应该直接就往迦南地区，他却在埃及呀、在这些地方停留，浪费时间。以色列百姓更是这样，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因着不信的缘故，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弟兄姊妹啊，我们人生很有限，尤其我现在已经到了70岁，我回头看，到了美国都40多年了，我浪费了多少时间，走了多少弯路。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神迹，不是人间的事智慧，而是认识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恩赐，而是基督的性情，让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同在在我们的里头。那我们要怎么跑呢？凡是成熟的人，就是完全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去跑。这个完全人是指灵性成熟的人，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竭力的来经历，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去。我们在找工作，在养生儿养女，在服侍追求，甚至在一些难处，我们事业生病、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竭力渴望存着主要得着我，我要得着神，存着我要竭力的去认识他，我要来让主也得着我。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讨主喜悦的心智呢？在各种环境里面，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碰到冤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坚韧的心态？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几个要素。他说要向着标杆跑的时候，第一个，你必须要有一个渴慕，你有一个不满足的心，你才是能够竭力的追求。你如果都觉得我已经满足了，那就没办法更上一层楼。但是你在跑的时候，你必须有专注，你必须有一个方向，要直跑，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个奖赏，专注的去跑，不要被打断。但是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也说到我们必须要有受训，要有纪律，要有管教。我要有决心，我才能够跑得直，跑得好。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的结论来到了这里，前面十一节是讲到了保罗他得救前后的价值观，前面他是以他的所事，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犹太人，血统纯正，他以这个为夸耀。但是得救以后，他是以在基督里的身份，基督给他的这个地位，他有一个侍奉主，能够为主赢人灵魂的这个标杆，他竭力的奔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去追求那个真正最好的，而是把那些次好的甚至那些拦阻他去追寻最好的人看作粪土。这一句话，英文的这一句话，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引用过，这就是那个有五个年轻的宣教士到中南美洲去向那些土人不识字的土人去想要去翻译他们帮助他们的文字让带他们信仰，结果一个小飞机失事在那边，就在他们那个非洲的中南美洲的那个食人族里面，他们都失掉了性命。这个 Jim Elliot 是芝加哥惠顿大学的学生，他二十几岁写的这句话，在他去中南美洲做宣教士以前写的。He is no fool who gives up what he cannot hold,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就是说，如果你放弃了你不能够保留抓住的东西，而去换取那个永远永恒里面不会失去的奖赏的话，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笨蛋。那就是在基督里的标杆，基督里的奖赏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我们世界上的成就总有一天都要放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用这一段经文来与弟兄姊妹勉励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所立根磐石在基督里做主生命生活侍奉上的见证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标杆，我们向着标杆竭力的去追求，能够被主得着，我们也得着主，这就是我们生命中主所要的见证。我同样的，我留了几个问题让弟兄姊妹再可以思考回味今天的信息，就是在你的生活侍奉中，你怎么样来认识晓得效法基督复活的大能。我提过了，你在受冤屈的时候，你在跟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放下自己的权利吗？放下自己说那最后的一句话的权利吗？你在认识主耶稣以后，我们的价值观追求有什么改变呢？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 excellence，可是那些是不是就是能够耗尽你所有的时间精力呢？你有没有让这些追求也同样的分量摆在追求认识主的事情？那么你在以基督为标杆的追求上有什么操练？你有没有自给自己曾经定下计划，我希望多更多的认识主，我希望带我的孩子能够有带领他们有家庭的敬拜，我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好的榜样？这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定为我们的标杆？今年已经过了半年，我不知道剩下的半年，马上可能疫情就完全的解开了，今天事实上已经解开了。那么这么一年多半，你储存了什么能量？ 当我们再重新出来回复这个人与人中间不再保持六尺的距离的时候，你有什么标杆呢？你有什么今年剩下的计划？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心思、生活、生命中都能够做主的见证人，设立一个标杆，竭力的往前直跑。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